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朗读的文章是《神的名有奥秘，寻求竟使我与主相遇》。
新约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记载，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许多基督徒根据这节经文认为，只有信靠主耶稣的名才能得救。可旧约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一节却记载说，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耶和华和耶稣都是神的名，那到底信靠哪个名可以得救？为什么律法时代神的名叫耶和华，到了恩典时代神的名又叫耶稣了呢？耶和华这个名可以变为耶稣，那末世主再来神的名还会更换吗？神的名究竟有哪些奥秘呢？我十五岁就信了主耶稣，通过聚会看圣经，我明白了主耶稣为救赎我们人类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只要守住主的名，守住主的道，就能得救。因为经上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之后我一直热心侍奉，积极为主花费，一晃十几年过去了。看到现在灾难越来越大，世界局势越来越动荡不安，战争一触即发，而主回来的预言也已基本应验。教会的讲道人经常告诉我们，末世已到，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一定要警醒等候，多预备油。于是我加紧侍奉，警醒祷告，希望有一天能迎接到主耶稣的重归。2017年8月，我在网上认识了王弟兄和刘姊妹，之后我们三人经常在线上交流对经文的认识。刘姊妹常常通过举例和讲故事的方式来引导我们明白圣经，通过她的交通，我明白了如何信神蒙主称许，怎样祷告蒙主垂听，如何读经文才能更好地明白主话等等。刘姊妹的交通很实际，特别有亮光，我听了很得供应。一天我们刚上线不久，刘姊妹就高兴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主耶稣已经回来了。主这次回来是做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发表话语审判洁净人，这是拯救人的最后一步工作，也是结束时代的工作。这正应验了圣经预言，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我们只有接受主的新工作才能蒙拯救。听刘姊妹这样说，我感到有些震惊，也有些不敢相信，心想主耶稣已经回来了，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啊？而且牧师长老也没跟我们讲过主已经回来了，这会是真的吗？万一信错了，那不就失去主的救恩了吗？之后的几天我一直戒备着刘姊妹。后来我在 Facebook 上看到一部基督教会电影预告短片，谁把神重钉十字架了。影片里有一姊妹说，东方闪电见证主耶稣已经回来了，就是道成肉身的全能神，但影片中的牧师说绝对不可能。看到这儿，我不禁想起牧师也曾叮嘱过我们不要接触东方闪电。这时我心里猛地一惊，随即想到了那天刘姊妹交通说主耶稣已经回来了， 还有他读的话和影片中全能神的话也很相似。那他说的主耶稣的再来，很可能就是东方闪电见证的全能神。想到这些，我对刘姊妹就更加防备了。但接下来，我看到影片中把牧师长老为什么定罪东方闪电的原因说出来了。教会里很多弟兄姊妹读了全能神的话后，都被神话语征服，认出是神的声音，纷纷接受了东方闪电。牧师长老看到信徒越来越少，没人奉献了，也没人在崇拜跟随他们了，他们就论断定罪东方闪电，联合中共大肆造谣，甚至报警抓捕东方闪电的讲道人。而且影片里弟兄姊妹也读了一些全能神的话语，我听着的确有权柄有能力，不是人能说出来的。一时间我心里很矛盾，难道全能神真是主耶稣的再来？可是使徒行传4:12说得很清楚，我们只有信靠主耶稣的名才能得救。可东方闪电的人怎么见证主回来又起了新名叫全能神呢？我不知道该听谁的，但又想，毕竟主再来是大事，需要慎重对待，我还是寻求寻求吧。等晚上聚会时，我可得好好问问刘姊妹。之后我把影片发给了王弟兄，让他也谨慎对待主再来的事。之后又把影片发给了刘姊妹。当天晚上聚会时，我问道，经上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都是因信靠耶稣的名才得救的，除了主耶稣没有别的神可以让我们得救。为什么你们见证全能神呢？这不是背叛主耶稣吗？刘姊妹笑笑说，姊妹，我们不能单从字面上理解经文的意思。你看圣经中还记载，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这里也谈到除了耶和华神没有谁能做我们的救主。那你说我们到底是信耶和华神还是信主耶稣呢？到底谁可以拯救我们呢？面对刘姊妹的反问，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揣摩着刘姊妹的话，我心想，也对呀，耶和华是神，主耶稣也是神，如果只有主耶稣才能拯救我们，那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又该怎么解释呢？看来这两节经文的意思不像我理解的那么简单。刘姊妹接着说，神做律法时代的工作时，神的名叫耶和华，当时的人只有接受耶和华神的带领，敬拜耶和华神，遵行耶和华的道，按照神的要求做，才能得到神的看顾保守。那时神对人的要求是除了耶和华神之外不可敬拜别的神。但当神开展新工作之后，神的名随之就会改变，我们只有接受神的新名，祷告神的新名，才能得到神的称许。就像恩典时代，神的名不再叫耶和华，而是叫耶稣，我们接受耶稣这个名，祷告主耶稣，才能罪得赦免，享受丰丰富富的恩典和从主来的平安喜乐。如果我们持守耶和华的名，拒绝接受耶稣的名，就不能获得神的带领，更不能得到主耶稣的赦罪之恩。因此经上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句话仅是指在恩典时代 我们只有接受耶稣的名才能得救说的。虽然我们接受了主耶稣的救赎，罪得赦免了，但我们犯罪的撒旦本性依然存在，狂妄自大、自私卑鄙、弯曲诡诈、贪婪邪恶等败坏性情还在我们里面根深蒂固，常常支配我们犯罪抵挡神。比如当临到不合己意的事时，我们常流露血气，看到同工比我们好还会产生嫉妒，为了维护个人利益，我们说话常常掺水分、夸大其词、说谎、搞欺骗等等。我们一直活在犯罪认罪的情形中，行不出主的话，还不能进天国。因为神是圣洁的，污秽的人没有资格见神的面。正如圣经上说的，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神的话也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末世，神为了把我们彻底从罪中拯救出来，再次道成肉身发表话语，做了一部审判洁净人的工作。当神来开展新工作时，神的名还会改变，叫全能神。我们只有紧跟羔羊的脚踪，接受神的新名，才能得到完全的救恩，才有希望彻底蒙神拯救进天国。听了姊妹的交通，我恍然大悟，原来经上说的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真意，是指恩典时代我们只有接受主耶稣的名才能罪得赦免说的，并不是说神的名只能叫耶稣。但是主耶稣再来为什么叫全能神呢？这有圣经根据吗？就在这时，刘姊妹又接着谈到，关于神的新名，圣经中早有预言，如启示录3:12，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还有启示录1:8，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两处经文明确预言末世神还有新的名字，就是全能者，也就是全能神。那为什么主再来要用全能神这个名字呢？其实神在每个时代所使用的名字都不是随便取的，都是有意义的。我们来看看全能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吧。刘姊妹给我们发了一段全能神的话，耶和华这名是在以色列当中做工我所取的名，其原意就是能怜悯人、能咒诅人、又能带领人生活的以色列人，即神的选民的神，是大有能力、满有智慧的神。耶稣本是以马内利，原意是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救赎人的赎罪祭。他是做恩典时代工作的，是代表恩典时代的，只能代表经营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工作。耶稣这个名是为着恩典时代的人能够重生得救而有的，也是为了救赎整个人类而固有的名。所以耶稣这个名是代表救赎工作的，也是代表恩典时代的。耶和华这个名是为着律法下的以色列名而固有的名。每一个时代，每一步做工，我的名都有代表意义，不是无根无据的，就是每一个名都代表一个时代。因此在末了的时代，就是最后的一个时代来到之时，我的名仍然要改变，不叫耶和华，也不叫耶稣， 更不叫弥赛亚，而是称为大有能力的全能的神自己，以这个名来结束整个时代。人并没有接触过我，也不曾认识我，不曾知道我的性情。从创世到如今，无一人见过我。这就是末世向人显现的，但又隐秘在人中间的神，活灵活现住在人的中间，如烈日又如火焰，充满能力，满带着权柄。无一人一物不在我的话中被审判，在火的焚烧之下，无一人一物不被洁净。之所以我取这名又带有这样的性情，就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看见我是公义的神，是烈日也是火焰，让所有的人都敬拜我独一真神，也让人都看见我的本来面目，并非只是以色列人的神，也并非只是救赎主，而是天上地下和沧海中的所有受造之物的神。刘姊妹继续交通说，神在每个时代都要取不同的名来代表他在本时代所做的工作，所发表的性情。就像耶和华这名代表的是神在律法时代的工作，与神所发表的威严、烈怒、怜悯、咒诅的性情。当时神就是以耶和华这个名来开展律法时代的工作，带领出生的人类在地上生活，使用摩西颁布律法让人遵守。到了律法时代末期，因着人类被撒旦败坏得越来越深，渐渐的都守不住律法诫命，已经没有足够的赎罪祭来赦免人的罪了，人都面临因触犯律法被处死的危险。神不忍心看到他所造的人类都被毁灭，就亲自道成肉身来在人间，以耶稣这个名做了一部救赎的工作，发表了慈爱怜悯的性情，给人带来了悔改的道，还为人医病赶鬼，赐给人丰富的恩典。因此耶稣这个名代表神在恩典时代发表的性情和所做的工作。末世神在主耶稣救赎工作的基础上，以全能神这个名开展了国度时代的工作，以公义威严的性情向我们显现，发表话语审判洁净我们的撒旦性情，把我们从撒旦权下彻底拯救出来，带入美好的归宿中。同时罚恶赏善，将人各从其类，结束神拯救人类的经营工作。因此神末世取名叫全能神，以这个名代表神要做的工作及所发表的性情。最终神要让所有的人都看到，神不仅能做人的赎罪祭，赦免人的罪，还能变化洁净人的败坏性情，彻底除去人的罪性。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他的奇妙，他的作为，他的智慧全能，无人能测透。这就是神在每一个时代取不同名字的意义。听完刘姊妹的交通，我的心情有些激动，感觉心里像开了一扇窗，亮堂了许多。以前我只知道神在律法时代叫耶和华，恩典时代叫耶稣，但不知道神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今天我终于明白了，原来神在哪个时代叫什么名字都是有意义的，这些名字都跟神当时做的工作以及所发表的性情有关系。末世神的名叫全能神，是与神做的审判工作及发表的公义威严的性情有关。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明白的太有限了，确实不能因为神的名字更换了就拒绝考察全能神的做工，这样 很容易失去神的救恩。刘姊妹接着交通，虽然神在不同的时代所使用的名字不一样，做的工作也不一样，但律法时代的工作、恩典时代的工作和国度时代的工作都是一位神做的。耶和华、耶稣、全能神本是一位灵，正如全能神说，从耶和华到耶稣，从耶稣到这部所做的三部工作贯穿下来，是一部完整的经营，都是一位灵做的工作。从创世以来，神一直在做工经营人类，他是初也是终，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他是开展时代的也是结束时代的。三部做工时代不同，地点不同，的的确确是一位灵做的。凡是将三部工作分割开来的，都是抵挡神的。现在你务必得明白，从第一步到现在所做的工作是一位神做的，是一位灵做的工作，毫无疑问。从神的话中我们看到，全能神就是给人颁布律法、带领人生活的耶和华神，也是恩典时代为我们钉十字架、做我们赎罪祭的主耶稣。我们接受全能神的名，并不是背叛主耶稣，而是跟上了羔羊的脚踪。这样的人才是聪明童女啊！正如启示录所说的，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聚会结束后，我一边回忆着全能神的话和刘姊妹的交通，一边揣摩着，觉得全能神的话里的确有真理，全能神很可能就是主耶稣的再来，因为神明的奥秘只有神自己才能说透。但为什么牧师自己不接受，还拦阻我们寻求接受全能神的做工呢？后来我上线跟刘姊妹说了这个问题，刘姊妹听后交通说，这个问题全能神的话说得很清楚，我们先来看一段神的话吧。说着，刘姊妹给我发了一段神的话。你们想知道法利赛人抵挡耶稣的根源吗？你们想知道法利赛人的实质吗？他们对弥赛亚充满幻想，而且他们只相信弥赛亚会来，却不追求生命真理，所以他们到今天还在等待弥赛亚，因为他们并不认识生命的道，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理的道。你们说他们这样的愚顽、这样的无知会得到神的赐福吗？他们能见到弥赛亚吗？他们抵挡耶稣是因为他们不认识圣灵做工的方向，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口中所说的真理的道，更是因为他们并不了解弥赛亚的缘故。就因为他们并未见过弥赛亚，并未与弥赛亚相处，所以他们都犯了空守弥赛亚的名却不择手段地抵挡弥赛亚的实质的错误。而这些法利赛人的实质则是顽固、狂妄、不服从真理。他们信神的原则是，无论你讲的道有多高，无论你的权柄有多高，只要你不叫弥赛亚，那你就不是基督。他们这样的观点是不是很谬妄？是不是太荒唐？读完后，刘姊妹交通说，人类被撒旦败坏后都特别狂妄自大、自以为是，对神没有丝毫敬畏之心， 一旦神的做工不符合人的观念，人就会论断、定罪、抵挡。尤其是宗教界的首领，做工讲道多年，自认为明白圣经知识、神学理论，就更加顽固、狂妄、持守自己，凭自己的观念想象抵挡神的做工。就如恩典时代，当主耶稣来做工时，那些犹太教的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就顽固持守自己的观念想象，认为不叫弥赛亚的就不是神。即使看到主耶稣显了很多神迹奇事，发表了很多真理，完全显明了神的权柄能力，他们也不寻求考察，而是疯狂抵挡、定罪，迷惑拦阻信徒接受主耶稣的做工，甚至为了把信徒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保住他们的地位饭碗，竟联合罗马政府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犯下了滔天大罪，被神咒诅惩罚。法利赛人狂妄自大，顽固持守自己的观念，导致他们抵挡神，遭神咒诅。同样，末世主耶稣回来了，以全能神这个名开展了国度时代的工作。各宗各派喜爱真理、渴慕神显现的人，听见神的发声说话，认出了神的声音，纷纷归回到神面前。可宗教界的牧师长老顽固持守自己的观念想象，认为主回来还叫耶稣，否则就不是神，因此肆无忌惮地论断、定罪全能神的末世做工，还搅扰拦阻信徒考察真道，甚至报警抓捕全能神教会的讲道人。他们就是当代的法利赛人，再次把神钉在了十字架上。神的性情不容人触犯，他们如此抵挡定罪神的做工，最终只能遭到神的咒诅。末世神做的是各从其类的工作，要将麦子、稗子、山羊、绵羊彻底分开，显明各类人的结局，最终赏善罚恶。那些听见神的声音就能放下自己的观念想象，接受全能神的名，跟上神做工步伐的人，就是聪明的童女，有机会蒙神拯救，被神带入美好的归宿中。而那些听见了神的声音，却仍不放下自己对神做工的观念，拒绝接受神的名的人，就是愚拙童女，只能被神显明淘汰了。我们得吸取法利赛人失败的教训，千万别持守自己的观念，否则很容易错过迎接主再来的机会，失去神的末世救恩呐。全能神的话和姊妹的交通，把我心里的困惑解决了。我明白了，宗教界的牧师长老不接受神的末世做工，还拦阻信徒接受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本性太狂妄了，总凭观念想象衡量神的做工。想到自己因着牧师的灌输，持守对神明的观念想象，差点错过了迎接主再来的机会，我不禁有些后怕，同时也决定放下观念，好好寻求考察全能神的末世做工。之后我和全能神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聚会读神的话，在神话语的浇灌供应下，我明白了神明的奥秘，神三步做工经营人的宗旨，还有神是如何审判洁净人，人类以后的结局归宿等等真理奥秘，感到灵里很得供应。我从心里印证全能神发表的话语就是神的声音，全能神就是主耶稣的再来。于是我欣然接受了全能神的末世做工，归回到了神的宝座前，感谢神对我的拣选。
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明爱姊妹的经历给我们每个殷切等待主重归的基督徒一个提醒， 在精心等候主再来的同时，别忘了虚心寻求。我们每个人在考察真道时，都会有很多的困惑不解，但只有主动寻求考察，才能明白真理，迎接到主的再来。弟兄姊妹，今天的文章我们读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